咱们这次讲的故事啊，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300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我将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的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一些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呢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因为我早年读了太多的学究书，所以呢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历史的本身其实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非常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到，请大家在听完以后能给予一个评价。好吧，现在咱们就从第一位主人公说起，先来看看他的一份档案。姓名朱元璋，别名也就是外号朱重八、朱国瑞，性别男，那朱元璋肯定是男的，民族汉族，血型，这血型啊，这上没有，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好像也不兴验血型，也验不了。学历没有文凭，秀才、举人、进士是通通的不是，不过据说后来啊曾经自学过。职业啊是皇帝，哎呦，这个职业太好了。家庭出身贫农，哎，至少三代都是贫农。生卒，哎，也就是在世活的这个岁数啊，活了多少年，是从1328年到1398年整整活了70岁。最喜欢的颜色黄色，这当皇帝的好像这颜色也没得选啊。社会关系，父亲朱五四，农民，母亲陈氏，哎，也是个农民，哎，这不好意思啊，史书上好像哈没有他母亲的名字。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下面这一栏啊是主要经历，这个主要经历也不是很复杂啊。1328年到1344年干什么呢？放牛。1344年到1347年做和尚，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出去讨饭啊，好听点就是化斋。1347年到1352年还是做和尚，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撞钟，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1352年到1368年这个时候是造反，哎呦，造反造的那叫猛啊。1368年到1398年造反成功了，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皇帝了。这呢就是这一份档案的主要的情况。这个故事啊得从1328年的那个夜晚开始。农民朱五四的妻子陈氏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朱元璋。大凡这个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啊怪象记载，比如这个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儿了，天上星星闪了，到处放红光了，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先生也不例外，他出生时红光满地啊，夜间房屋中出现了异光，以至于周围的邻居们都以为他们家着火了，还跑过来相救呢。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明实录》里面有记载。然而当时农民朱五四的心情并不像今天我们在医院的产房外边看到的那些父亲们啊，焦急中带着喜悦。作为已经有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朱五四而言，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那是吃饭问题呀。在这个地方啊，我得还给您再说一下啊，农民朱五四的工作它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他自己有一个豆腐店，但是主要还是靠种地主家的土地讨生活。在小朱五四出生一个月后，父母为他取了一个名字。按照原始的惯例啊，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朱重八。这个名字啊也可以叫做朱八八，重八嘛就是俩八。我们在这儿啊还得再介绍一下， 朱重八家族的名字都非常有特点，像朱重八的高祖朱百六、朱重八曾祖朱四九、朱重八祖父朱初一，他的父亲我们都介绍过了，叫朱五四。您是不是觉得他们家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是不是家里都搞数学呀？这我跟您说，他们家绝对不是搞数学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元朝啊，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怎么办？你总得能叫这个人，他得能答应啊。所以就只能以父母的年龄相加，或者是出生的日期来命名。我就在琢磨啊，元朝那些登记户口的人看到这样的名字一定会是眼花缭乱的。朱重八的童年那是在一间冬凉夏暖、四面透风、采光良好的破茅草屋里边度过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地主刘德家放牛。朱重八呀，他曾经是很想读书，可是朱五四也就是他爹付不起学费呀。他没有李密牛角挂书那样的情操，自然也就没有杨素那样的大官来赏识他。于是怎么办？他就只能很老实的帮刘德放了12年的牛，因为他要吃饭呢。此时这个朱重八的梦想啊，就是好好的活下去，到16岁的时候托村口的吴老太做媒，找一个手脚勤快能干活的姑娘给自己当媳妇儿，然后生下儿女啊。这个儿女的名字可能是朱三二或者是朱四零啊。等到这个朱三二等人长大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去地主刘小德家去放牛。这就是朱重八对未来生活的幸福向往。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极其腐败的元王朝的统治下，那些来自蒙古的征服者似乎不认为在自己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是人，他们甚至经常考虑啊，把这些占地方的家伙们都给他杀掉，然后把土地用来放牧。从赋税到徭役，只要是人能想出来的科目都能用来收钱。你像这过节要收过节钱，干活有常例钱，打官司有公事钱。怕了吧？怕了怎么样？怕了呢，我不出去还不行吗？我不干事还不行吗？哎，那也不行，平白无故的也得要收钱，要收撒花钱。这回您服了吧？于是在这个马上民族统治中国60余年后，他们的国家机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此时的元帝国就好像是一匹不堪重负的骆驼，只等着最后一棵稻草来把它压垮。这根稻草很快还就到了。1344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上天终于准备抛弃元朝了，他给中国带来了两个灾难，同时也给元朝挖了一个墓坑，并写好了墓志铭：食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想得很周到，还为元朝准备了一个填土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朱重八。当然朱重八不会想到上天会交给他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一年朱重八17岁。元至正4年，也就是公元1344年到来了。这一年刚开始，元帝国的头头脑脑们就收到了两个消息。首先是黄河泛滥了，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即使不把老百姓当人，也还要防着他们造反呢。所以修黄河河堤成为了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令人意外的是，在朝廷中竟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一定要修，而另一种认为不能修。在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黄河泛滥居然不去修，难道要任黄河改道淹死那么多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这个也不例外。客观的讲，在这样一件事上，就维护元朝的统治而言，主张修的不一定是忠臣，反对修的也未必就是奸臣，其中奥妙何在，要到七年后才会见分晓。极力主张修黄河的是元朝的著名宰相脱脱，也可以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名臣。他实行了很多的改革政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能干。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主张已经给元朝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拉好了引线。哎，这是一个消息。那另一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淮河沿岸遭遇严重瘟疫和旱灾。对于元政府来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反正饿死病死了就没麻烦了。哎，当然了，这个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的。皇帝，也就是元顺帝，下诏赈灾，中书省的这些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了各路，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儿，之后呢，那就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的手中，就剩那个谷子壳了。然后地方上的各级官员们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照例也要说些感谢天恩的话，把历史上的尧舜禹汤与皇上比较一番。皇帝看到了报告以后呢，就深感自己做了件大好事，于是啊，就在自己的心中给自己记上了一笔。这样一来，那就成了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大家都很满意。但老百姓那是不满意的，很多人都不满意。那朱重八就是那些极其不满意的人中的一个。灾难到来以后，四月初六，朱重八的父亲饿死了，初九，大哥饿死，十二日，大哥的长子饿死，二十二日，母亲饿死。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其实朱重八的愿望并不过分，他只是想要一个家，想要自己的子女，想要给辛劳一生从没欺负过别人老实巴交的父母一个安详的晚年，起码有口饭吃。他的家虽然不大，但家庭成员关系和睦，相互依靠。父母虽然贫穷，但每天下地干活回来仍然会带给重八惊喜，有时是一个小巧的竹青蛙，有时是地主家不吃的猪头肉。这就是朱重八的家。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17岁的朱重八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啊。朱重八唯一的宣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痛哭。可是哭完了，他还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埋葬他的父母。埋拿什么埋？没有棺材，没有寿衣，没有坟地，他只能去找地主刘德，求刘德看在父亲给他当了一辈子佃户的份上，找个地方把父亲埋了。地主刘德呢，干净利落的拒绝了他。嘿呦小子，你父母死了关我何事儿啊？给我干活不错，那我还给他饭吃呢。朱重八没有办法，只能和他的二哥用草席盖着亲人的尸体，然后拿门板抬着到处走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埋葬自己的父母。可是天下虽大，到处都是土地，却没有一块是属于他们的。 幸好有好心人看到他们确实可怜，终于给了他们一块地方埋葬父母。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泱。这是后来能吃饱饭的朱元璋的情感回忆。朱重八他不明白，我的父母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却在死后连入土为安都做不到。地主呢，从来不种地，却衣食无忧，为什么呀？可他此时也无法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他也要吃饭，他呀，也要活下去。在绝望的时候，朱重八不止一次地祈求上天。从道教的太上老君到佛教的如来佛祖，只要他能知道名字的他都拜，但结果呢却让他很失望。于是他那幼小的心灵开始变得冰冷，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如此的痛苦使他从脆弱到坚强，为了有饭吃，他决定去当和尚。朱重八选择的地方是附近的黄觉寺，在寺里他从事着类似长工的工作。他发现那些和尚除了没有头发，对待他的态度比刘德好不了多少。这些和尚自己有田地还能结婚，元代的时候那和尚是可以结婚的，如果钱多还可以去开当铺。在那里的和尚不念经不拜佛，甚至连佛祖金身都不擦，这些活自然而然的就由刚进庙的新人朱重八来完成。朱重八是一直忍耐着，除了要做这些粗活以外，他还要兼任清洁工、仓库保管员、添油工，就是那个庙里点那个长明灯啊，得往里头到时候就添油。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常挨骂。在那些和尚喝酒吃肉的时候，他还要擦洗这个香客踩脏的这个地板。每一个孤独的夜晚，他只能独坐在柴房中，看着窗外的天空，思念着只与自己相处了十多年的父母。就这样，朱重八已经很知足了。我能吃饱饭，这就够了，不是吗？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他的意志。他入寺仅50多天以后，由于饥荒过于严重，所有的和尚都要出去化缘。所谓化缘，就是讨饭。我们熟悉的这个唐僧同志口头禅就是：“悟空，你去化些斋来。”用俗话来说呢，就是悟空，你去讨点饭来。我曾经考察过化缘这个问题啊，发现朱重八同志连化缘都被人欺负。由于和尚多，往往对化缘的地方啊也有界定，哪些地方富点儿，就指派领导的亲戚去，那么哪些地方要是穷，就安排咱们朱重八同志去。反正饿死也活该，谁让你是朱重八呢？朱重八被指派的地点是淮西和河南，那这里也是饥荒的主要地带，谁能化给他呢？然而，就从这里开始，命运之神向他微笑了。朱重八是一边走一边讨饭，穿城越村，挨家挨户，山栖露宿，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考验，因为面对他的往往是白眼儿、冷嘲热讽。对朱重八来说，敲开那扇门可能意味着侮辱，但不敲那扇门就会被饿死。朱重八已经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家，他所有的只是那么一点可怜的自尊。然而讨饭的生活使他失去了最后的保护，要讨饭那就不能有尊严。 生命的尊严和生存的压力，哪个更重要？是的，朱重八，只有失去一切，你才能明白自己的力量和伟大。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请注意这句话啊，就是说朱重八和别的乞丐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他才没有一直当乞丐。在讨饭的时候，他呀仔细研究了淮西的地理山脉还有风土人情，他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见识，认识了很多的豪杰。实际上呢，这些豪杰也都是讨饭的。此时啊，他还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明教。他相信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伟大的弥勒佛一定会降世的。其实啊，就他的身世遭遇来说，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弥勒佛，那倒是很难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心中真正的弥勒，就是他自己。但朱重八重要的收获是什么呢？他已经从一个只能无助地看着父母死去的孩童，一个被人欺负后只能躲在柴屋里头小声哭的杂役，变成了能坚强面对一切困难的战士，一个武装到心灵的战士。长期的困难生活最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有很多人在遇到困难后只能怨天尤人，得过且过，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不得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但他们的心从未屈服，他们不断的努力，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朱重八毫无疑问是后一种。如果说在出来讨饭前他还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少年，那他在经历过三年漂泊的生活回到皇觉寺时，他已经是一个有自信战胜一切的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很多人可能究其一辈子也无法完成，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心。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心是最柔弱的地方，它特别容易被伤害。爱情的背叛，亲情的失去，友情的丢失，都将是重重的一击。然而对于朱重八来说，还有什么不可以承受的呢？他已经失去一切了，还有什么比亲眼看着父母亲死去而无能为力，为了活下去和狗抢饭吃，被人唾骂鄙视更让人痛苦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就在某一个痛苦思考的夜晚，朱重八把这个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最强大的力量的来源。是的，即使你拥有人人羡慕的容貌，博览群书的才学，挥之不尽的财富，也不能证明你的强大，因为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当朱重八准备离开自己讨饭的淮西，回到皇觉寺时，他仔细回忆了这个他待了三年的地方，思考了他在这里得到的和失去的，然后收拾好自己的包裹，踏上了返回家的路。哼，也许我还会回来的，朱重八心里这样说。